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在前三集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是圣仪，我们提到了天主教法典和礼仪宪章当中为圣仪下的定义，以及一些相关的说明。我们也看到了祝福礼典的总论当中对于这些圣仪祝福礼的一些信礼的基础的做一些阐释。那今天呢，我们要接着来介绍。那上一次提到的是论职司和职务的部分，那么介绍到祝福礼典的18号，今天呢，我们看看第19号。19号告诉我们说，信友们越深刻地认识祝福礼的重要性，就会越积极地参与。因此呢，在举行祝福礼的时候，以及事先的讲道和要礼讲授时，司铎或者是主礼者应该向信友解释祝福礼的意义和效力。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参与一个祝福礼之前，我们不懂它是什么意思，可能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只会像鸭子听雷一样不知所云，不知所以，就比较不能够像礼仪宪章说的主动积极有意识的参礼，就非常可惜。所以呢，如果是主礼的司铎先可以有一些简单的示意一些说明的话，会更理想一点的。那么特别呢，是要注意要教导天主子民对于祝福所采用的礼仪跟经文呢有正确的了解，要避免由迷信或者是轻信而在这个神圣礼仪当中引进一些危害信德纯正的一些事物，那就不太好了。因为祝福礼的本身不要把它导向一个迷信的行为。好，在祝福礼典的这个总论的第四部分要说明的是祝福礼的举行。这里面提到了结构的部分呢，标记的部分呢，跟礼服的部分，那我们按序来说。首先呢，看一看这个结构。那么结构呢，它有一些标准的形式。那我们20号就介绍了这个典型的祝福礼呢，包括两个主要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要宣读天主的圣言。好，在前面我们也讲过，圣言一定是礼仪的最重要的核心跟基础，没有圣言没有礼仪，圣仪是一样的。所以首先呢，一定要宣读天主的圣言。第二呢，就是要赞颂天主的美善以及恳求天主的助佑。换句话说，要赞颂，然后呢要求恩。那么此外呢，每一个祝福礼通常来说都有简短的开始礼以及结束礼，所以包含着这个头跟尾，那么中间再有两大部分，合起来呢就是一个祝福礼基本的结构了。所以21号告诉我们，第一部分它的目的是要保证祝福礼成为真正的这个神圣的标记，而这个标记的意义跟功效呢，通通来自天主圣言的宣读。所以天主圣言的宣读一定是核心。所以天主圣言的宣读呢，是第一部分的中心，可以按情形的需要加上导言、简单的示意、劝语以及讲道。那特别呢，是在诵读很多篇的圣经的时候，中间还可以插入圣咏啦、圣歌啦，或者神圣的静默啦，来激发参礼者的信德。这个就有一点，大家如果听到这话，大概会联想到我们在感恩礼里边的圣道礼仪。的确它的结构是差不多的。那22号呢，告诉我们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的目的呢，就是要借着仪式和祈祷来赞美天主，并且呢借着基督在圣神内祈求天主的助佑。所以这个部分的中心是祝福的经文，也就是教会的祈祷。而这个祝福的经文呢，往往会配上特别的一些行动，一些标记。而为了促进参礼者祈祷的精神呢，也可以加念公共祈祷，也就是所谓的信友祷文。那么这个祷文呢，通常是在祝福经文之前来诵念或祈祷的。那当然有的时候也会在这个祝福经文之后来祈祷。 第23号告诉我们说，在所提供的这些祝福仪式当中呢，于适应的时候呢，要就采用的时候呢，要注意区分重要的部分和次要的部分。重要的部分就是要宣读圣言和教会的祈祷，也就是祝福经文。那么即使是在短视的祝福礼当中，也绝对不可以省略。好，所以次要的部分可以迁就时间了，迁就场合了，删掉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不过核心的部分就是宣读圣言和教会祈祷，这是一定要保留的。24号呢告诉我们，好，安排一项祝福礼有几点要注意的。那么第一点就是，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呢，最好是能够用团体的方式来举行，以便于执事了、读经员了、领唱员了、歌咏团啊等等呢，都能够尽他们固有的职务。第二呢，最基本的守则就是使信友们都能够主动的、有意识的以及容易的参与。当然，这个就是刚介绍过的，在礼仪之前呢，可能主礼或者司铎就要做一个说明哈，那么比较能够帮助教友可以像刚刚提到的主动啦、有意识啦，更容易的来参与。第三点呢，就是对事物以及参礼者的特殊的环境应该要做适当的安排，但是呢一定要记得要遵守这些仪式改革的原则以及这个教会所定的一些规定哈，就是我们不可以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哈，还是要按照遵循一些基本的礼规、一些原则来进行。好，这是有关这个结构祝福礼的基本结构的部分。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在祝福礼举行的时候我们通常会使用的一些标记。25号告诉我们说，在祈祷的时候经常呢这个会配合一些可见的一些标记，那它的目的呢是特别要唤起信友来思念到天主的救赎工程，并且呢显示出这个仪式哈，我们现在在进行的这个祝福礼，它和教会主要的圣事的某一些的关联，借着这个来培育参礼的信众我们的信德，并且呢激励我们要专心的来参与这些仪节。所以26号就告诉我们，我们最常用的一些标记有底下几种，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把双手伸开，或者会把双手高举，或者把手掌合起来，或者是副手，就是把手放在人的头上哈，副手祝福，或者呢我们会画十字圣号，或者呢我们会洒圣水以及奉香啊等等。那么由于祝福经文呢是一种祈祷哈，所以呢主礼在用这个祝福经文来祈祷的时候呢，要按照每一种祝福的指示，有的时候是伸手，有的时候是举手，有的时候合掌，换句话说就是主礼的姿势，好，他祈祷的姿势是也是蛮重要的，那么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象征啊。其次呢，在众很多的这些祝福的手势当中，副手好，刚提到了在人的头上哈，这个把手伸起来好像给他一些祝福哈，这个呢这个副手的行动呢具有特殊的一个重要性，因为这是基督常常用的一个手势，他曾经对宗徒们谈到这个手势，他说你们副手哈，就按手在病人的身上可以使人痊愈哈，这是在马尔谷福音第16章18节提到的。因此这个副手礼，好，有人也说它是按手礼呢，在教会里边好一直都在使用，那并且呢由教会好一直运用到今天。好，我们常常会看到，譬如说在领监证礼的时候，或者说在领圣职圣事的时候，好，就是领圣职圣事，不管是执事、神父、主教等等，好，都会运用这个副手礼。同时呢，按照教会一些古老的传统，也常常用画十字圣号来配合祝福的经文啊。而且呢，在一些祝福仪式当中，有的时候呢也会洒圣水。那么在洒圣水的时候呢，主礼者应该要告诉信众哈，这个时候我们要回想逾越奥迹。什么是逾越奥迹呢？就是我们在接受洗礼的时候，我们分享了基督的逾越奥迹，就是跟他一起死亡，跟他一起复活。 同时呢，接受洗礼的时候，我们是怀着无限的信德。因此，今天我们接受洒圣水，我们要再一次的回想，我们怎么样参与了基督的逾越奥迹，所以我们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同时，我们要再一次的提振我们的信德，就像我们接受洗礼的时候一样，所以这是非常漂亮的。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用奉香礼哈，那么这是一种崇敬的表达，那有的时候呢也象征教会的祈祷哈。在27号提到的是在祝福礼中所用的标记，尤其呢是十字圣号，本身就表示有传扬福音以及通传信仰的这样的意义。但是为了使人能够主动的参与所举行的祝福礼，并且为了避免迷信的危险，一般而论，好，祝福任何物品或地方的时候，不可以只用外表的标记画十字圣号，而必须要有宣读圣言或者祈祷经文的配合。意思就是说，不要让这个画十字圣号只变成了一个好像一个魔术，一个外在的一个简单的行动而已，也不要忘记它的内涵的精神，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好，下面要谈谈的是祝福仪式和其他庆典礼仪或者其他的祝福仪式啊。所以在28号就提出来说，由于某一些祝福的仪式和圣事有特别的关系，所以呢有的时候可以跟感恩礼一起来举行。所以呢这个祝福礼典特别把这一类的祝福仪式列出来，并且指出这一类的祝福仪式可以和感恩礼的某一部分或者某一个礼节来配合，并且呢也为了某一种情形提供了行礼的这个规范，不可以超越这个规范。好，或者有一些这个祝福仪式是绝对不可以跟感恩礼一起举行的啊，这都有一些清楚的限定。那么29号就告诉我们说，有一些祝福仪式呢可以和其他的庆典联合举行，那么在祝福仪式中会特别的指出来啊，这以后再跟大家慢慢介绍。在30号就说，有的时候呢很适合在一个庆典中同时举行多项的祝福仪式，那么在安排这种庆典的时候应该要留意以下的原则，比如说几种仪式当中应该采用比较重要的祝福的仪式，并且在导言和导词里边加上适当的词句跟记号，那么来表明施与其他祝福的一些意向。好，譬如说我们在一个圣堂的里边很多的这个器具的一些祝福礼的时候，比如说像主礼的座椅啦、读经台啦、圣体柜啦、圣水池啦，好等等，这个都是可以在同一个庆典当中一起来祝福的哈。所以呢就可以运用到这30号所给予我们的这个原则了。好，下面要看的是主礼在准备和安排祝福礼的时候的责任。所以31号说，主礼的人呢应该要好好的记着，这一些祝福的仪式首先是为信友而编定的，当然呢也可以为忘教友来举行。好，另外呢除非教会另外有禁止的命令，那么也可以根据圣教法典，好，就天主教的法典1170号为非天主教徒施行祝福礼。好，所以这个有层次的，先是教友，后来呢是慕道者，那么有的时候呢也可以为非基督徒来行这些祝福礼。如果呢要和其他没有共荣的基督徒的弟兄共同举行祝福礼，那么每一次都应该要遵守教区教长，好，教区的教长所订立的准则。换句话说，就是和其他非天主教的新教的，好，或其他的基督宗教的这些弟兄姐妹，譬如说东正教啦，或者是长老会啦、浸信会啦、这个路德宗啊等等，跟他们一起举行祝福礼的时候呢，我们要根据哈我们教区教长，也就是主教所订立的一些原则。那么32号告诉我们，要考量到特殊的情况的需要，所以呢听取信友们的意愿以后呢，主礼要或者乡礼呢可以充分利用各种祝福仪式当中所赋予的适应的权利，就是采行的这种权利呢，但是要严格保持礼仪的结构，不可以把主要的部分的这些次序好混淆了，就是说不可以随便的颠倒更改等等。 那么33号告诉我们说，在团体举行祝福礼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要使所有的参与者包括主礼跟信友都能够各尽其责，好，并且是以庄重守秩序，哈，有次序并且虔诚的这种态度呢来执行属于他们的职务。而34号就说，同时呢也要留意礼仪季节的特别性质，好，就是要跟随着礼仪年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要使得导言也好或者是信友导文也好能够跟纪念基督奥基的礼仪年的周期来互相配合。好，最后呢看一看这些司礼的人他们应该穿的礼服是什么。好，35号说，如果是主教主持这些隆重的祝福礼的时候，他应该穿着主教行礼规范当中所规定的礼服。36号说，如果是司铎或者是执事主持团体性的祝福礼的时候，尤其如果这个祝福礼是在圣堂里边或者是以隆重的仪式举行的时候，那么他们应该穿着白长衣，要带领带。那如果说他们已经穿着黑长袍了，那么就可以用白短衣来代替白长衣。而更为隆重的仪式呢，就可以穿着圆长衣，好，就是要穿祭披了。37号告诉我们说，礼服呢可以用白色的，或者是其他和礼仪的庆节，就是跟随着礼仪年相配合的这些颜色都可以运用。那么38号告诉我们说，至于其他经过正式委任的主礼者，当他们主持公开的祝福礼的时候呢，也应该穿着由主教团或者是教区的主教规定的这些衣服或者是一些服饰。好，这是有关这个祝福礼的举行的一些规定。好，最后呢我们要来看一看，在这些祝福礼的举行的时候，主教团也能够因为我们说本地化嘛，主教团呢基本上他们也有一些可以适应的这些权利哈。所以根据礼仪宪章的指示呢，主教团有权按照在地的这个地区的需要呢，自行编定和这个祝福礼典内容以及精神相符的专用的礼典书。那么这个书如果经过宗座的核准呢，就可以在有关的地区使用。换句话说，在台湾教会哈，那么这个台湾的主教团如果拟定了一些规定，或者制作了一个专用的台湾地区的礼典书，那么就是台湾地区都可以用。那香港的主教团可以为香港的主教可以为香港定，那么大陆的主教团可以为大陆来定哈。所以在这样的事情上，主教团有权哈，比如说按照这个礼书上哈，就祝福礼书上所定的原则加以改编，但是一定要保留原来的结构，而且呢要小心谨慎的衡量在各个民族的传统和文化当中哪一些是适合纳进教会礼仪的成分，然后呢进行其他认为有用的跟需要的适应的工作。那同时呢也可以保留或者改编其他的这个专用的礼书当中好的一些祝福礼，只要它是能够符合礼仪宪章的精神的哈，或者呢是在祝福的仪式当中，特别是在有多种经文可以选择的时候呢，那么也可以除了罗马这个礼典提供的经文之外，可以增加同类型的其他的经文哈。同时呢要完整的翻译这本礼书的总论和每一个祝福仪式的专论，就是前言，那么有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加以补充啊。那么其实呢可以其次可以补充一些这个礼书所缺少的部分啊，比如说好的读经啦，或者适当的歌曲啦等等哈。好，这个都是主教团可以做的一些适应哈。那么时间差不多了，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跟各位介绍。